海明威著名的小說 Kilimanjaro Snow， 克里馬扎羅的雪，或者翻譯做雪山盟，一開始就記載了坦桑尼亞非洲的第一高峰克里馬扎羅山。非洲語的意思就是神的殿堂。那個、山頂的附近呢，有一隻是凍僵了的雪豹的屍體。整個故事就出現了一個懸念，究竟雪豹來到這麼高寒的地方來尋找什麼呢？究竟雪豹來到這麼高寒的地方來尋找什麼呢？1999年在世界最高的山峰厄斐爾什峰的山腳發現了一具的人的屍體，正是英國登山運動員劍橋大學的畢業生 George Maloney 馬洛尼的屍體。他在1922年參加登山隊是破了最高的紀錄的。兩年之後1924年他已經37歲，他跟自己說，如果要登上最高的山峰，此其時也。所以他就連同一位登山的運動員安德魯·歐文 Andrew Irwin 就登上絕頂，希望，但途中是遇了難死了的。但他的屍體是75年之後才找到他的遺體。生前記者問馬洛尼為何要冒險泛濫登上險峰呢？會死的、哦、對登山運動員來說，世界上最高峰永遠是一個的吸引力來的，是一個體育精神的召喚。田徑運動員追求最高、最遠、最快，是跟對手公平競賽，但登山運動呢，是跟自己的極限來到競賽，亦都需要群體的協助、後勤支援。如果沒有其他人的幫助，登上絕頂之後亦都難保平安歸來。海明威《克里馬扎羅》的雪給讀者一個宗教的想像空間。雪豹可能會相信上主的殿堂就在峰頂，在那裡他會見到創造他的上帝，是不是真的呢？馬洛尼看到畢生奮鬥的目標是幸福的，人能夠很早就找到自己奮鬥的目標是幸福的。浮士德一生是尋找要攀登的高峰，甚至與魔鬼交易，出賣自己的靈魂換取魔鬼的加持，但他一生仍然在尋找當中。他從哲學轉向讀法律，再轉向法律，轉向醫學和神學，最後轉向神秘的玄學。不少人以為找到了，只發覺原來是鏡花水月，他根本不在那裡。很多年前我在美國認識了一位越南的朋友，他曾經說過我聽，他说他认识一位从北越来的士兵，攻陷南越西贡市的时候呢，带着1公斤的白糖，希望能够救济在西贡市里面现在解放区了他的朋友。但是发现根本西贡市不需要白糖，他感觉被政府欺骗了。作家白华的名著《苦恋》有一句名言，就是你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是不是爱你呢？1789年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一个口号，政权被推翻之后，1793年四年之后发生很大的混乱和恐怖的统治， 不单路易十六，仲有好多贵族同政敌，未经公平审讯就送上断头台。一个贵族夫人被诬告行刑的时候，面对自由女神讲：自由，自由，多少个罪恶是奉你的名而行。但耶稣登上高山，确是因为高山这个山就在那里。这个山的名叫做加略山，又名各各他，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小山岗。他拉领门徒登上这个高山，目的是叫门徒注目那个矮矮的小丘。他将被在那里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吸引万民归向我，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看看今天因为经课所讲的，刚才听到读出的了，已经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的漂白的布没有一个能够漂得这么白。有一朵云彩来遮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祝福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光影声音是传递重要的信息。耶稣高山显容，衣服放光，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听他。显容是有光影，是有声音，是传递重要的信息。1972年基督教著名的护教学者说话 Francis Xavier 出版一本书，个名就是 He's there and he's not silent， 他在哪里他并不沉默。上帝在那里又如何呢？人可不可以跟他接触呢？他有没有兴趣同人沟通呢？雪豹来到称为上帝殿堂的克里马佐罗的山峰的门口又如何呢？做物主会不会理睬这个雪豹呢？国内著名的歌手，摇滚乐的歌手刀郎写一首的出名的歌，叫做《冲动的惩罚》。这首歌是作为和前妻的感情的墓志铭。22岁的刀郎和妻子诞下女儿40天，只是40天，妻子就离开了他。他10年之间寻妻不获，了无音讯。他知道妻子就在那里的，但妻子是没有兴趣，拒绝跟他联系。所以这首歌称为与前妻的墓志铭。唱完之后就不再记挂他，因为他没有兴趣跟他联系。这首歌是这样说的：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我迷醉的眼睛已不看清你的表情，忘记了你当时会有怎么的反应。我拉着手放在我的心的里面，我错误的感觉你亦都没有生气，所以我以为如果不讲老天让缘分把我们捉弄，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我已把你忘记吧，应该把你忘了，这是对冲动最好的惩罚。刀郎的经验就是自然神论，创造的主就在那里，但是我们无法跟他接触。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他就在那里，他并不沉默。登山显容是上帝想和门徒沟通，发出重要的信息。 他将会入耶路撒冷，受好多个苦，被祭司长和文士来到弃绝，最后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经文又讲过了六天，究竟六天之前发生什么事呢？六天之前就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公开认信耶稣是基督，跟着耶稣说人子要受好多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拉着他再劝他不要上去，耶稣转过头来望住门徒，再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吧，因为你不体贴上主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登山显容就要告诉门徒，特别是彼得，要信服耶稣，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要听他。高山是有试探的，教会年历将登山显容放在预苦期之前的一个主日，是呼应下个礼拜三就是预苦期的开始，圣呼日。圣呼日是大差期或者预苦期的开始，教会将去年在宗师主日用的宗旨烧成灰烬，在那日涂在信徒的额上面。你要记住，你是保持尘土，仍要归回尘土，当远离罪，效忠基督。袍灰显容是指出神人之别，人是朽坏的，上主是不死的。耶稣高山显容，从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神的儿子成为人，是使人成为神的儿女。但人登上高山之后，事业名气向峰顶的时候，就会高山变像，当自己是上帝。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第二第三个试探都在高处发生的。魔鬼叫耶稣去到最高圣殿的地方，从殿顶跌下来，你不会受伤的。魔鬼又带耶稣到最高的山，看见世上的荣华，只要你拜一拜魔鬼，全都属于你的，不需要受很多的苦，亦都不需要上十字架。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教授有一次在我们校园基督徒的午餐会分享，他讲到这个试探，就提到从这么高的地方殿顶跌下来，怎会不受伤呢？除非你当自己是上帝。跟住讲，他说但是真是确有顶尖的学者真的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他所指的是一个当时韩国的教授，被揭发虚报自己成为首位复制羊的科学家。这个相当低端的错误，怎可能虚报说自己是首位发现复制羊的呢？一定串报的嘛，除非你当自己是神。沈教授说，世界级的知名教授当自己是上帝不足为奇的，他们很容易被成功名气冲昏头脑。他解释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我真的，当你在一个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巨大的荧幕单单看你的大头相，下面上千名来自世界的各地的专家平息静气听你在台上演讲，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你真的感到飘飘然的。大地就在脚下，再进一步就会认为自己是上帝，从高处跌下来都不会受伤的。所以其实高山不在眼内，乃在心里。梅顿 Thomas Merton， 他的《属灵自传》七重山 Seven Story Mountain， 他提及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层层的高山，难了我们亲近上帝的。七重山的意念是来自但丁神曲的炼狱界， 但呢个神曲本书有分咗三个界嘅，就是、地狱界、炼狱界同天堂嘅七宗罪。正界 purgatory 有七宗罪，七重嘅杀，就骄傲、贪婪、贪色、暴露、嫉妒同埋懒惰。七宗罪就是正界的七重山，你要胜过这些试探就达到天堂落境，攀越七重山你就能够见到上主的荣光。梅顿是一个备受爱戴、才华横日的诗人、政治评论家，世上的荣华荣誉不能够满足他，心灵的空处为上帝能够填满，他追求修道院独处的生活。他自传《七重山》自1948年出版以来风行全球，译成20多种的文字，《纽约时报》曾经将他誉为20世纪的忏悔录，来比对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本书带动美国年轻一代的属灵的觉醒，尤其向往修道院的生活。他效法奥古斯丁做了一个押院的祷告，这本书写完之后，最后学习奥古斯丁写一篇很简单的祷文：我喜爱独处唯一的原因就是在被造的东西里面来消失我自己，向他们死去，不知他们，因为他们提醒我我离你是多么远，他们都提醒我你和这些的被造之物他们很远的，虽然你在其中，你创造了他们因你而存在，但是这些被造之物是将你遮盖起来让我们看不见你。我将独自生活离开他们，福哉独处。登山显用是上帝的工作，圣经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耶稣带着他们的暗暗的上了高山，而显用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的，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不是耶稣带领我们不知方向，不是上主的启示我们不会明白。耶稣显用的荣光和圣道的荣光指向福音，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但接受福音之后我们要为福音发光，这个是信徒的责任和职分。我们看今天的书信经课，福音的荣光，临后第四章一至六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谋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叫在神面前把自己贱与各人的良心。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晓得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脸上。显用的重点是以我们顺服听话。路加特别提到登山显用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跟耶稣讲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成的事。摩西、以利亚同时出现呼叫门徒听从耶稣，是表示登山显用重点不是显用，那是听话。在二万之路上，耶稣并没有向两位门徒来显出复活的笑容，反而隐藏在陌生的同路乡客的身份上面，向两位门徒解释圣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加24章17节，经验无论如何令你浑然忘我，你都会随时间渐渐模糊的。 分享个人宗教经验，听的人为你感恩，只是羡慕，但你分享思想呢，就可以即时接收的，而且可以传递。那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叫格留巴，就漏夜披星戴月赶回耶路撒冷，将耶稣如何解释圣经的重复一次讲给使徒听。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传递信息之后，又越来越明白圣经的思想不同属灵经验。我们越多看圣经，默想圣经，又教导圣经，反复咀嚼圣经，随着时日推移，我们更加体会圣经的意思，而属灵经验日子久远就越来越模糊的。今天诗篇第五十篇一至二节讲到上主已发光，神的话已经发出，大能者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石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是指神已经发言讲出说话。山上显容发出荣光，摩西以利亚代表律法和先知书也发出光，圣经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单要相信，而且力行，笃信力行。所以诗篇讲，他不要祭牲，他要信服。我个民啊，当听我的话。以色列，我要劝诫你，我是你的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诗篇五十篇第七第八节，神要求是信服他的话，不是献祭。今日的旧约经课列王记下二章一至十二节，就记述以利亚升天，以利沙继续他的工作。除夕的晚上，我请了几位神学毕业生来我家吃饭，因为他们今年不可以回乡下过年，疫情的关系。吃完饭之后，我叫他们分享信耶稣的经历。其中一位又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是参加大学里面一个叫英语角 English Corner， 里面内地大学很兴的一个地方，大家讲英文的，你入去就讲英文的了。有一个老师在那里呢，是教导我们英语，同时呢是讲耶稣的福音，我是这样信主的。跟着收到一个短信，第二天呢就说，我们吃饭除夕的前一晚呢，这个老师过了世了，离开了世界。我就安慰这位同学，英语国的老师离开，英语国的学生要继续，就好似以利亚被接，以利沙继续。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是有责任，有这个职分，发出福音的荣光。保罗在书信经课临后第四章一至二节讲到，教导圣经传扬福音是他的职分，他不谋讲神的道，只将真理表明出来，高山显容的荣光属于上主的工作，我们做不到的。但福音荣光是属于信徒的工作，全福音的职份已经托付在每一位的信徒，我们要把光传开。今天二十四日刚刚是正教，东正教圣烛日。什么叫圣烛日呢？就耶稣诞生之后四十天了，玛利亚就被洁净，当时的妇女诞下孩子之后呢，四十天之后才可以上圣殿感谢上帝，就点洋烛，在圣殿里面祷告。我们崇拜开始都点着洋烛，表示上帝的临在，表示我们的盼望。那么西方教会是注重耶稣的人性，所以他计就是计耶稣十二月二十五号肉身的诞生，所以他圣烛日就是二月二号的。但是东方教会呢，就用耶稣的人的神性呢，耶稣 受洗嗰日1月6号咧，就系称为圣诞嘅，因为喺嗰日上帝发声音，这是我爱子，认证耶稣嘅神圣。所以一月六号到现在今天咧，啱啱系40日，圣足日。圣足日有个仪式嘅，就将烛、羊烛、蜡烛咧系烛圣。烛圣之后咧，就主礼将第一支点作羊烛交俾一个会众，会众传俾隔篱嘅。隔篱又传俾隔篱嘅，整个会堂所有嘅会众都手持点着嘅羊烛，同埋开始巡行。巡行嘅地方就系教堂里边任何角落，系象征佢哋要成为点着嘅羊烛，为主发光，去到世界嘅每一个角落，好有意思嘅。我哋接受山上嘅荣光嘅人，就成为福音荣光的使者。当这个烛光传递的时候，就唱着西面颂，就西面在圣殿接过婴孩耶稣，就安然让我安然去世。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圣烛日，尤其是献主日，很有意思的。保罗劝勉我哋，为咗传递福音增光嘅职份，我哋要除掉暗昧可耻嘅事，不行诡诈，不谋讲神嘅道理，人分辨圣像 icon 同 idol 偶像嘅分别系咩呢 ？icon 圣像嘅分别就好似呢嗰啲嘅彩色玻璃。当自然的光射进这个玻璃，是透穿玻璃洒向教堂的地下，很靓很庄严。 idol 呢，就是它的光是不是透穿的，就停留在那个偶像的本身的。当我们为主来到发光，得到人给我们的称赞，不是停在我们身上，而是透过我们的显出的行为，或者我们在事业上，神祝福我们能够得到高位，将神的荣耀，这个是 icon， 不是在自己身上，是在耶稣的身上，他的分别在那里。所以东正教那些圣像，如果留意他的圣像，他画的时候，他的比例不同人间的比例的，因为他不是叫我们去注视人世间 的事情，他叫我们注视另一个世界的。圣经又讲耶稣暗暗的上了高山。暗暗的意思就是决定的追求，超似要超似基督，折射福音的荣光，我们就要亲近上帝，暗暗的上了高山。暗暗上高山跟现在全这个社交媒体很不同的。社交媒体呢，主角那个人是叫你看着他去哪里，给你看着他的。即现场直播的。他要呢很多这个粉丝呢注意他的。当下的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所讲追求上帝要暗暗的，要远离人的称赞，远离粉丝的世界。高山使人变像，当自己是上帝，但高山亦都能够显容，显出我，我来自尘土，仍然归回尘土。高山远离尘嚣，远离世俗的牵挂。高山是没有网络，是要放低手机，有手机都网络，没有网络的。高山要我们专心亲近神。这段的时期，社交媒体的食物的图片少了很多，湖光山色的图片多了，山川秀美，空气清新，凉风拂脸，灵魂都清醒过来。登山临绝顶，一览群山小，为上尊巍峨伟大，而高山相比，人感到渺小和短暂。耶稣选择在高山显容， 是说明追求上帝总要付出代价。有首圣诗叫做《成圣需用功夫》，第一、第二节讲：成圣需用功夫，警醒常祷告，时常亲近主，领受主圣道，结交属神的儿女，帮助软弱人，无论作何事，莫忘求恩主。成圣需用功夫，世界虽然忙碌，应放下世事，单单亲近主，时常仰望耶稣，更照主模样。亲友藉住你的言行，可见主形象。我去步行，户外步行运动，一般是不带手机的。我是利用那个时间，希望能够默想、祈祷，是我和神的时间。我们需要远离人群，专心向上帝开放我的心灵。信徒朝似基督就能够发出福音的荣光，但上帝的荣光不单在高山来显现的，在人世间的黑暗苦痛的地方来彰显。上帝的荣光亦都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路上彰显，因为他的荣光就是他的怜悯，他以他的怜悯为他的荣耀。临后第四章第六节，山下的荣光，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脸上。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是很特别的提法，光暗不两立，光不可能是从黑暗里出来的。一般我们说光照进黑暗，光驱除黑暗，怎会光从黑暗里出来呢？其实从黑暗里出来的光只有两次，第一次就是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灵魂行在水面，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记第一章一至四节，当时未有堕落的，所以不可以区分黑暗是邪恶的，光是良善的，不是的。是那一次创造确实是光是从黑暗里冒出来的。第二次就是救赎，救赎的时候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从正午到新初，天地黑暗，耶稣气短，埋在黑暗的地下，在翌日的清晨翌日破晓，耶稣复活。所以古教会在复活节的前夕星期六的晚上是进行洗礼的礼仪的，而圣洗礼的礼仪的最后一段就是星期日凌晨的复活节的礼仪来的。礼仪的设计是经历光是从黑暗开出来。其实每主日的前夕，即琴晚的晚上，我们躺卧在黑暗中睡觉的时候，就好像基督埋在地下黑暗，等候天明，今天翌日的初升，主复活了。我北美有几年参加教会的崇拜，每一次教会崇拜开始，牧师就说基督已复活，我们会众就说是的，哈利路亚，他已复活了。这个救赎光已经照在我们心的里面，所以我们表述光从黑暗里出来，就是创造的时候，也都是救赎的时候。当耶稣十字架被钉，遍地都黑暗，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在那里跟着埋葬复活，所以复活的正午是从正午到新初的黑暗开出来的。山上的荣光只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人看见。彼得曾经追忆，彼得后书一章十七十八节， 他从父神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享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但其实保罗都见过基督的荣光，不是在山上，在路上大马色的光。当时的拿住大祭司的文书正向大马色首部基督徒，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住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说，苏罗苏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使徒行传第九章三至五节。保罗有没有看见基督的容貌呢？圣经说，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看见人。同行的人只是听到声音，只是看到光，没说他看到上帝儿子的容貌，没说他上帝向他们显现，但只是向保罗显现，因为保罗当时是唯一在同行当中呢，只是他见到天上的显容。他三日看不见东西，为什么？因为基督的显容，有十诫经家说他显出什么 容貌呢？是显出他扭曲钉十字架，背负人的重担，很长时间被鞭打，整个样子是扭曲的受苦的形象。保罗见到的时候，他被击倒在地下，三天看不到东西，太震撼了。因为保罗他迫害基督徒，原因就是他不接受尼赛亚竟然为我们钉十字架，没可能的。尼赛亚不可能是受苦的基督，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正如很多解经家所强调的，他见到一个受苦脸上扭曲的基督，他发现我而受苦，这个爱极其的震撼，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脸上。保罗写这句说话的时候，是很有可能想起大马色见过的基督的脸上。但是受苦扭曲的脸如何显出神的荣耀的光呢？除非上帝以他怜悯作为他的荣耀，事实确是如此的。摩西上西奈山很久都未下来，山下的百姓就忍不住做了金牛犊代替上帝来到敬拜。摩西下山的时候，听到百姓围绕着金牛犊跳舞唱歌，忘形放肆，就发烈怒，将立法法板打碎了。出埃及三十二章十九节，人是不能够凭自己去遵行律法，摩西求上帝怜悯百姓，赦免他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为百姓求怜悯，摩西又知道百姓不容易带领的，向上帝求上帝与他同行，并显出他的荣耀作为保证。出埃及三十三章十八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求神显荣耀给他看，那么神怎么答复他呢？耶和华说，我要显出我的恩慈，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个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们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这里有地方，你站在磐石上，我将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上，里面用我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将我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段著名的经文好像上帝牛头不搭马嘴，摩西要求见神的荣耀作为保证，但是神说，你看我的恩慈，你看我的怜悯，然后就 等佢喺个山嘅洞里边，佢经过睇唔到神嘅样嘅，使神嘅样会死嘅，太圣洁，只系睇到个背脊。神嘅背脊就系耶稣基督，神嘅怜悯就系喺十字架上边三个小时嘅休克，喺嗰度人以为休克，神就系以为系佢嘅荣耀。从正洞伸出遍地都圆黑，因为人的罪。2014年香港展出一个名画，是巴洛克时期的光暗大师卡拉雅奇 Caravaggio， 本来藏在意大利米兰布莱拉画廊的1606年的作品《以马姆斯的晚餐》，买了很高的保险的，我去看过这个真迹啊。同场有本港艺术家以光暗为主题都参展，其中一幅令我印象好深刻，叫我明白为何从五正洞伸出遍地黑暗。这幅嘅本地嘅作品，个艺术家系将一幅洁白嘅荧幕，首先出现咗无瑕嘅荧幕，跟住一条嘅十戒嘅戒命卷轴，慢慢不可杀人，咁啊卷下卷下，好慢嘅，越嚟越快，不可作假见证，好慢嘅，越嚟越快，出咗好多条咧十戒嘅戒命，结果咧黑字白纸黑字嘅戒命咧越嚟越多，就充满整个荧幕，洁白嘅荧幕片黑变成。黑暗，从正午到新初，因为人的罪，整个大地本来光芒四射的正午，原来圆黑幽黑，但圆黑圆亦都可以解圆妙，因为耶稣在上面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就开出光明的复活，赞出上帝的荣光。从显容的高山下山的时候，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爸爸，是求医治被巫鬼附身的患癫痫症的儿子，他身体枯干，病发的时候口流泡沫，咬牙切齿，显出极难看的脸相，扭曲的脸相。父亲讲，从细的时候鬼屡次将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爸爸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赶出乌鬼，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众人都多半都以为他死了，但是耶稣拉起他的手扶起他，他就站起来。山上耶稣的脸上很荣美，充满荣光，耶稣叫我们专注山下，在山下见到一个脸上扭曲的瘦仔，他受很多苦痛，神怜悯他，赶鬼医好他，神的怜悯在受苦人的身上的脸上看到神的荣光。所以这个是德兰修女，她说我见到受苦人的脸上，当我去连带他们的时候，我看见基督的脸上。或者我们今天不容易看到鬼附的人，以致他脸上是扭曲，但因住生活的重担压得死去活来，失去生命的动力，没有人生乐趣，甚至自诩是行尸走肉的人为数不少的，他们需要有人拉他一把，扶他们起来，他们就可以站起来。有一年校园福音团契去到广州退休参观，就住在白天鹅宾馆，我至今是难忘的一个图画，就是一入一个升降机的时候，在里面有几个的家庭，是外国的家庭， 拉手里面的孩子是趣智精灵，金头发的，好像他年轻的父母一样。但抱在怀中的是年纪小的黑头发的，全部是普纯的。原来这班的外国的家庭，他来广州是领养孤儿院里面被遗弃的小朋友，他们选的全部，起码我当时见到全部都是普纯的娃娃，中国娃娃，手拖着他自己生的金头发的翠智的他们的孩子。我很感动，他说话的谈吐好像是基督徒。德兰修两街角度的街头扶起躺在地上的患病的人，带回修院来到医治他们，濒临死亡的清洗他们的脸孔和身体，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开。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回答，在受苦无助人的脸上面，我看见受苦的基督，山上的荣光不单在山上面，亦都落在民间的民宅，山行的民宅，行人众多的路上，亦都显在每一个受苦人的脸上面。因为上帝就这么怜恤他们，而上帝以他怜恤为他的荣耀。也许我们见到被鬼附的引致脸部是扭曲的人，但不少人现在生活有很大的重担，突然间而来的患疫，而我们效法耶稣拉着他们的手扶他们起来，他们就站起来。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山上显容，告诉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你也是差遣我们接受福音的人，能够透过你的职分，我们的生命折射出这个福音的荣光。我们感谢你，求主今天差遣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出去这个世界的上面，在路的上面，在民居的里面，我们见到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效法基督来到拉他们，扶起他们，才能够站立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